LV 销售增速跳水，哪些地区奢侈品需求降温？恒大倒下之后的效应，盛京银行会否是下一个沧州银行？恒大崩盘拖垮几十间上下游公司，重灾区在哪里？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今日美联储官员的讲话，让市场更多地认为美联储会暂停加息，这样提振了股市情绪。此外，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亦都让股市得到支持。礼拜二美股收高，国际油价继四月以来最大涨幅之后小幅走低。来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52%， 报4358点。道指收涨 0.4%， 报33739点。纳指收涨 0.58%， 报1356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1.29%， 报3512点。全球最大奢侈品综合集团路易威登集团发布三季度业绩报告，第三季度的销售增长放缓，业绩低于市场预期，因为消费者控制了对高端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昂贵手袋的支出，这样进一步表明疫情之后的奢侈品热潮正在消退。从地区来看，不含日本的亚洲地区和欧洲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速跳水。路易威登集团美股 ADR 股价收跌 1.66%， 国际油价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徘徊在每桶86美元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0.57%， 报每桶 87.65 美元。市场仍然关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户户目前显示美联储在12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大约为 60%， 而一个礼拜之前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为 60%。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拉菲尔博斯蒂克表示，政策的限制性足以使通胀率回到 2% 的目标。BMO 资本市场的本杰弗里表示，鉴于近期国债收益率飙升之后金融状况大幅收紧，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承认采取进一步政策行动的必要性降低，这个承认可能减少了民众对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彭博经济研究公司的 Anna Wong 表示，投资者将会关注礼拜三公布的9月份美联储会议纪要当中是否有更多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会表明美联储是否会兑现其经济预测当中显示的最后一次加息。他指出，即将公布的两个关键经济指标，礼拜四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礼拜五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都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中东战火纷飞，虽然美股市场似乎并未被干扰，但是油价的走势仍然让市场更加担忧通胀会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德意志银行的宏观策略师表示，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地缘政治风险已经加大，而油价礼拜一收盘已经上涨超过 4%。 能源价格的飙升让现在的情况和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相似之处越来越多，还包括各个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以及对于通胀会迅速下降的持续乐观看法。工人罢工甚至今年冬天被厄尔尼诺天气模式主动的可能性亦都在增加，这种天气模式和1971年发生的情况类似，而且历来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关。 20世紀70年代嘅一個關鍵教訓係喺1973年第一次石油衝擊。 同1973年到1975年美国经济衰退之后，通胀未能恢复到以前嘅水平。喺1979年第二次石油冲击之后，通胀甚至升到咗更高嘅水平。鉴于通胀喺过去两年里面一直高于目标水平，德意志银行喺报告当中警告，如果发生新一轮通胀跳升，好可能导致通胀预期脱钩。 不过唔好担心得太早，德意志银行亦都指出，当前阶段同20世纪70年代仍然有一啲不同之处，例如而家嘅长期通胀预期仍然维持格外稳定嘅状态，并且疫情期间出现嘅供应链受干扰问题已经基本痊愈等等。报告仲提醒话，20世纪70年代嘅一个错误就系过早地放松咗政策，咁样导致咗通货膨胀嘅重新抬头。 先唔好马上陷入负面嘅情绪，毕竟好多事情仲未发生。好嘅消息系，今个礼拜国际货币基金同世界银行将会喺摩洛哥召开秋季年会，而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先进同开发中市场嘅经济动能已经放缓至疫情解封之后嘅最低水平，但美国正成为少数嘅经济亮点。IMF 表示。 中国、日本及德国嘅成长都已经减速，但全球经济硬着陆嘅几率已经下降，部分归功于美国强劲嘅经济表现。朝早我哋报道咗恒大投资者警告，恒大事件可能导致混乱嘅崩溃。而10月9号，河北嘅沧州银行就疑似因为恒大拖欠佢34亿人民币，多个营业网站出现大批排队攞钱嘅现象。 据传，中共央行连夜为沧州银行提供咗资金支持。其实沧州银行同恒大相关嘅资金规模同其他银行相比已经算细啦。此前恒大旗下嘅金融机构盛京银行就更加值得关注。之前6媒报道话，9月27号晚间，盛京银行发布公告话，盛京银行同辽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订立1760亿元资产出售协议。 双方将会通过发行专项票据方式完成资产出售交易。财经自媒体财经真相对此分析指出，恒大实际上用各种办法已经将盛京银行实际上掏空咗。今次盛京银行出售嘅1760亿，就系恒大为佢留低嘅烂账。当然，呢1760亿并非全部都系恒大噶，亦都有盛京银行自己其他嘅坏账。 包括辽宁省政府将自己嘅一啲坏账亦都填往呢一度。根据财经公众号作者罕见日前嘅文章，盛京银行作为恒大嘅前八大债权人之一，佢嘅债权规模系326亿元人民币。根据财新网嘅报道，盛京银行今次系出售咗1837亿元人民币嘅信贷资产，包括本金大约1544亿，对应应收利息大约293亿。
减值准备金支出系大约70亿，交易对价大约系1860亿，其实就系1837亿资产，按照1860亿嚟卖，咁样辽宁省有冇咁多钱嚟买呢？财经真相话，辽宁资管公司冇钱，所谓嘅以专项票据嘅方式嚟进行收购，实际系问盛京银行借钱，亦即系盛京银行自己出钱将自己卖咗。 咁样操作又系点解呢？财经真相话系为咗应付银行嘅财报，表面上坏账从盛京银行挂到辽宁资管公司嘅名上，只系一个资产兑换而已。其实盛京银行佢嘅银行资产冇发生任何变化，包括佢所有呢一啲挤兑风险都冇改变，就系为咗账面光鲜。 喺沧州银行挤兑事件爆出嚟之后，财经真相亦都发文话：而家就睇盛京银行能否顶得住挤兑啦。如果一日内都挤兑，辽宁省肯定系攞唔出钱噶，关键都系要睇央行协调流动性啦。截至2022年6月尾，盛京银行吸收存款金额为8099.94亿元人民币。 今日对于房地产行业嘅投资者嚟讲，消息层面嘅压力实在不少。中国恒大债权人喺礼拜一表示，烂尾咗嘅恒大债务重组计划可能导致市场出现失控嘅崩溃。
债权人仲表示，如果恒大无法完成同投资者的交易，对其他陷入困境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房地产公司亦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恒大投资者的话音刚落，碧桂园就在星期二向市场宣布将会首次违约，已经着手处理境外债务重组事宜。两间头部企业，一个债务重组计划烂尾，一个刚刚开启重组计划，成功与否都成为市场的关注。但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噩耗传来，路透社报道说，大陆开发商佳兆业向法院提交声明说，在清盘情况下，债权人收回的资金将会少于 5%。一日之内，大陆房企向市场传来三个坏消息。但是如果恒大继续无序地倒闭，受冲击的肯定不只是债权人。2021年底发生违约时，恒大是中国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拖欠了数以千计的供应商的款项，并有几十万套尚未完工的房屋需要交付。上个星期，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恒大的债务危机早已经让几百间关联的龙头企业陷入了困境，而当局一直是掩盖住不报出来。财经公众号作者看见日前发文列举了恒大前八名的债权人名单和金额，包括陕西建工、世联行、全足股份、易居中国、金螳螂、广田股份、盛京银行、三通、南通三建。在恒大的 2.39 万亿债务当中，上下游供应商帮恒大垫资高达6000亿人民币。一位资深的民营企业家匿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恒大的建筑钢材供应商，现在被拖欠了7000万，但更多建筑行业的龙头企业的境况就十分悲惨。他说他是专门为他供钢材的，欠了7000万还不算大的。南通几个特级资质的几个大的建筑公司都被拖到倒闭了，例如南通六建亦都拖到破产。据悉，今次恒大崩盘重创了整个江苏的建筑系统，但目前江苏住建厅没有对此有任何资讯披露。一个恒大崩盘让多间上下游企业陷入困境，随住同碧桂园同更多问题房企的加入，灾难性影响同失控的崩溃仲会不会只局限在房地产业，我们会持续关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